第二十六个故事，跟随耶稣意味着和他交谈。我们刚刚谈了十字架的那根垂直的棒，也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我们说，十字架的底部就像是我们要顺服神的话，十字架的顶部就是祷告。我们使用了许多不同种类的祷告，我们使用敬拜的祷告、请求的祷告等等。从圣经里，我们可以讲许多祷告的故事。在旧约里，你可能享用的人是摩西，他所有的祷告经历就像是在燃烧的丛林。当他在为法老王和灾祸，或是在红海，或是在出埃及地的第32章中为人们祷告时，耶稣教导了许多有关祷告的事。比如说，你可能想告诉与示范祷告有关的故事，或是耶稣的示范祷告，或者你想谈法利赛人和税吏官的故事，或是耶稣讲的信心持久的寡妇的故事。你会讲这些故事中的哪一个来做示范祷告呢？在我们多方面的会议中，在我们讲了故事和对话之后，帮助参加者想想他们需要遵循神的什么诫命就非常重要了，并告诉小组里的人下次聚会不许做的事情。在这次和下次聚会之间，他们希望做什么？小组里的人可以互相帮助祷告来遵从神，并求圣灵使他们能够遵守神的诫命。这样下次聚会的时候就恰好是复习的时候。以前说的顺服，你们继续的怎么样了？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小组里的人互相监督。我也想鼓励小组里的人再把故事讲一遍，在下次聚会时把故事讲给别人听，因为这样可以加强印象，同时也还传讲了神的话。另一种帮助他们进入这种生活方式的方法是花时间敬拜，听听看神对你说了什么，并问问对于那些话我们该怎么样做呢，然后在小组里祷告说，好的，如果你相信神告诉你做的事，我们会为你祷告，求神能够让你做那件事情。所以要谈谈你的实际生活方式，那么在下次聚会的时候把它作为整个进程的一部分，那件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。我们已经把十字架作为一种象征来用，而且我们已经说了关系是跟随耶稣的关键部分。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部分，也就是十字架的底部，它是和我们使用的对神的话遵从的象征有关的。现在我们来讲十字架的顶部，也就是祷告，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和神说话。所以在这一部分里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处理祷告方面的事，也就是祷告的种类、怎样祷告以及祷告的意义。现在我们来谈谈怎样和神说话，我们来谈一些敬拜、感谢、请求、请愿、带领等所有涉及到与神的关系及和神的交通的事情。下面是耶稣教导关于祷告的故事。我讲的是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犹太人的领袖怎样祷告、怎样捐钱，以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的故事。我讲的故事包括，在那时耶稣怎样给他们做示范祷告。这一点帮助我们明白，跟随耶稣就是要和他说话。下面就是这个故事。耶稣在一个一大群人跟着他的地方，他上到一座山上，坐在那里。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就围过来，他们都坐在那儿准备听他讲道。耶稣开始教他们，他说，灵性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悲伤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上帝要安慰他们。温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继承地上的财产。渴望正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上帝要满足他们。以仁慈待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。心地纯洁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看见上帝。为和平工作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被叫做上帝的儿女。因为正义而被迫害的人有福了， 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因为我而被人侮辱、迫害、说各样坏话、诽谤你们的人有福了。你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在天上将有丰盛的奖赏为你们保存着。从前的先知也同样受过迫害。耶稣继续告诉他们许多的事情。他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但如果盐失掉了盐味，就没有办法使它再咸了，那么就没有什么用处了，所以就只有把它和垃圾一起扔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起来的，人们也不把灯放在碗底下，相反而是把它放在灯台上，好照亮全家的人。你们的生命也会像那样，你们的光也应该照在人的面前，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来赞颂你们的父亲。不要认为我来是要废除先知说过的律法，我来是成全他们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天地存在，那么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，直到每样事情都完成了。谁违反了这些诫命中的一条，哪怕是最小的一条，而且还教别人也那样做，即使是小的，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大的。但遵守律法并且教导别人也同样遵守的，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要比经学老师和法利赛人更忠实地实行上帝的意志，才能进入天国。你们已经听过，在很久以前，人们就被教导不要杀人，杀人要受到审判。但我要告诉你，生弟兄的气的也要被审判。犹太会堂那里的宗教理事会，如果谁把某个人叫做没用的人，就可以审判他。比如有人说，你是个傻瓜、呆子，你就会遭到地狱之火的刑罚的危险。因此，你在祭坛前要献供物给上帝的时候，要是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意，你就应该把供物留在祭坛前，马上去跟弟兄讲和，然后再回来把供物献给上帝。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，门徒就问耶稣，他们可不可以晓得怎样向神祷告？在教导圣经的这段经文时，耶稣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教导宽恕。下面就是耶稣的祷告。他说，你们应该这样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意志行在地上，就像行在天上一样，赐给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饮食，饶恕我们对你的亏欠，正如我们饶恕了亏欠我们的人，带领我们不要受到试探，叫我们脱离邪恶人的手。你们如果饶恕别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。如果你不原谅他们的罪，父也不会原谅你的罪。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圣经故事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犹太人是怎样供圣殿的？怎样向耶稣祷告的呢？是什么原因使犹太人的领袖和人民公开的一起祷告，而不是个人的祷告？他们是不是供给了神？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被人看见，或者是被人尊重，还是为了被神尊重？耶稣对那些选择跟随他的人应该把钱给神是怎么说的？他们应该怎样向神祷告？今天我们又该怎样祷告呢？为了跟随耶稣，我们应不应该做出一些在我们的祷告中所求的改变呢？在整本的圣经当中都有很多关于祷告的事，但我们想做的是把这些应用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。因此，在每一次讲故事的时候，你需要把那十个步骤过一遍。一旦你已经能够鉴别那些事情，你就会和他们做一些对话，你就已经做到了帮助他们把那些原则应用在生活当中这一点，然后达成协议，下一步该怎么做，该怎样做，做些什么，和在哪里的人练习一下，或者是过后和个别人单独会面一下，和他们谈一谈，在你做示范的时候和他们一起祷告， 这样祷告就会变成这个正变成教会，或者是已经成为教会，就像新约里的家庭聚会一样的小组的其中的一种生活方式了。实际上，祷告正在那些新约教会呼吸。我猜，在我见过的门徒培训小组中，最重要的因素是对祷告的回答。在他们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来聚会，并开始说神为他们做了什么的时候，那就是真正的明白了。为神为你做的事花时间分享、请求、赞美、感谢，是你试着开始计划教会运动的很根本的。所以在编对话的时候，在讲关于祷告的故事和结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问说，神有没有回答你的祷告？